钟南山开了个支票，在库里面取出黄金1000两，宝珠50颗，绸缎1000匹，一共装了好几车，要赠给刘伯温。刘先生一笑，主公啊，这我也领，我是分文票，寸土不占。为什么？我这些年就够瞧的，主公对我不薄，我心里头领了就得了。陛下，您把这东西留着，赠给有功之人。臣告辞了。刘伯温说完是拂袖而去，眼泪围着眼圈滴溜溜一转，心如刀绞一般。你看那朱元璋决心下的挺大，一旦变成事实，看刘伯温转身一搂，这皇上心里的也不是滋味。朱元璋呆若木鸡，张口结舌，眼望着刘伯温走了，他把眼一闭，轻轻打个嗨声啊，心说朕这是出于无奈啊。那么刘伯温走没人送吗？百官自然素心，刘伯温先生一概拒绝，跟大家也不多说，就两前几句客气话，急匆匆就走。走出去没有2里地，突然后边有人喊上了：“先生领路，刘先生等一下，我来了。”刘伯温先生的车辆停住，探身回头一看，来者非别，正是二王胡大海，身边带着粉德大胡德济亲兵10几人。就见老胡是满头大汗，气喘吁吁，来到车前的人儿，我战马带路，甩镫下马，噔噔噔几步来到车前，把刘伯温的手拉住：“先生，你怎么要走啊？”哎，今天我偏干有点小事，没有上朝，听手下人对我演讲说，刘先生当面递上辞呈，非要辞官不做。我听了这句话，正好比扬子江心断线翻船呢、啊。刘先生，你怎么不干了？刘伯温知道胡大海是热心肠的人呢，一看老胡撵来了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因为两旁的人多，说话不便。刘先生从车上下来，就拉着胡大海两个人进了路旁的树林，正好有一块卧牛青石，两个人坐下了。刘伯温就把辞官的原因从头至尾如实地讲了一遍，这叫当着真人别说假话。等说完了，把胡德海气用手指着紫禁城：“老子啊，无大的昏君，先生你别走，现在咱们就回去，我当面找他辩理，无论如何让皇上给你赔礼认错，你走是不行的。”完了，刘伯温摇摇头啊，说走这个事儿不能更改了，但是我走不见得是坏事，往我身上说能保住这条性命，往大处说避免一场内战。胡大海说：“这么的，先生，你能不能晚走两天？我也辞职不干，咱们一块走。你上哪儿去，我上哪儿去。”刘伯温一听乐了：“二王，你怎么跟我比？我 是一出家人，云游四海，到处为家，无牵无挂。你跟皇上的感情不一般，你们是柯国的把兄弟，你是开国的功臣，从哪方面讲，你也不能辞官不做。另外二王，我告诉你，有你的道，有一些人都有保障，你要不在，韩马两家为所欲为，事情就更糟了。往后朝中的事情，千金重担都落到二王的身上，你是无论如何不能离开。那不离开，我瞅着他们我别扭，早晚骨子来骨子去，把我老胡也都骨子了，不能，不能啊！二王，你放心，我这有自检一份，你保留起来。不到紧关节要的时候，你可不行看。不管到了哪一天，你只要这事实在为难，实在破解不开，打开这个纸条一看，你就清楚了。按我纸条上的话行事，千万千万。嚯，还有秘密！我现在看都不行，不行！你现在要看，咱们交情就没了。好办法，胡大海把自检拿过来，交给本德扎胡德济。好，这事儿你保管啊，听着你刘伯伯的。将来一旦有那个时候，你给我提个醒，咱爷们好看看。是，胡德济是个精细的人，把刘先生自检收藏在身。他们又唠了几句贴心话，刘先生才告辞而别。刘伯温这一走，这是京都的一个大事儿，上至官场，下至百姓，议论纷纷，一直能折腾有一个来月，日久天长的才算告平息。马娘那一听说刘伯温走了，乐得俩手都排不到一块儿了。谢天谢地，可去掉我心头的一块大病哦。刘先生是走，下一步他们还有安排。马娘娘跟朱元璋建议说，我们手下缺兵少将，特别是当将就没有一个能拿得出手的，应当抓紧机会选拔几位将才作为主公的心腹和左膀右臂，一旦闹翻了，咱不怕他，要不老受长茂他们的辖制。朱元璋也同意了。哎，事也凑巧，转过年的春季，马四国正好来进兵。这马四国是谁呢？就是元朝的后裔，在前文书专讲，元朝这一垮台，朱元璋传旨不准他们叫大元，改名叫马氏。其实啊，就形同部落，在条件上明文规定，年年进贡，岁岁成臣。有什么好东西都得由明朝上国来进贡，今年也不例外。这回进贡的使臣名字叫黑铁勇，带来的东西可太多了，什么珍珠玛瑙翡翠钻石羚羊角犀牛角，珍贵的毛皮货物拉了能有上千车。朱元璋一见大喜，就在大殿盛排宴宴款待来使。酒过三巡，来使提出来说，这回给您进贡不但是这些死东西，还进了一种活东西，没事供您欣赏。朱元璋一听，哎，活的什么玩意儿， 敢起驾赶奔御花园，闹了半天是个大笼子，把这笼子打开，朱元璋一看吓了一跳，就见里面有一种东西，外形好像是马，又不像，在马头上长着一个犄角，这一个犄角是锃银刷亮，在两个肋上长了两排金鳞，被阳光一照，多人家人诸位乱炸，四个钢皮呀，在这笼子一见人，这玩意上了野性，用这一只毒鸟狠劲撞笼子，那一股想出来，啪啪啪！朱元璋吓得汗根都发上。鬼使差，这是什么？黑铁虎一笑，陛下，这就是给您进贡进来的活物。我想大明帝国人才辈出，这么多高人呢，连这还不认定。我们大王陛下也说了，自从把这玩意得住之后，就从来没有人能认出他叫什么名来。这回还跟我讲呢，见了上国之后，把礼物献完了，把名带回去。朱元璋一听，腾下这脸红了，他不认得，万文五百官谁也不认得，干脆叫不出名来。后来朱元璋这么说的，魏师德，你啊先在这多住几天，在南京溜达溜达啊，容我们把这名字弄清楚再告诉你，也不为迟晚。好的，不过时间有限，我不能多等，只能是五天接连应应。表面是这么回事，实质上就是个大赌。五天之内叫真章，你叫不出名字，你算什么上国？你有什么了不得？言下之意就有不臣之心，拿这个为借口就能引起战争来，那是小事儿。朱元璋退殿之后，找驸马韩金虎国舅马兰秘密此事，韩金虎鬼点的还真多。陛下，我看这么办得了，张天王榜开始求贤，您不懂臣不懂，有懂的咱们中原之大，高人辈出，万一要遇上个高人，把这事不就解决了吗？尤其前些日子咱们也商量要选拔将才，趁此机会，这叫一举两得，您看如何？好，朱元璋马上传下旨意，张天王榜开始求贤。这南京二十几座城门呐，钟鼓楼城门闹事，老百姓全都围着王榜在这观看，一时之间酒饭茶肆，街头巷尾都在议论这件事儿。那他解释明白，谁要能认出这个瘦叫什么名，高官得坐，骏马得骑，赏赐黄金多少，白银多少，另外还给官做，你说哪位祖上有德能遇上这机会？咱们是不行啊，一窍不通哦，就看着人家升官发财后，老百姓说什么的都有。但是这黄榜粘贴以后，光有人看没人揭榜，一天两天三天四天都过去了，把韩金虎脑袋急得嗡嗡直响，每一天 进宫一次汇报。朱元璋也急坏，临近就到日子，无人接访，证明没人懂的。那见着人家黑铁虎怎样交代？他告诉驸马，明天是最后一天，想什么办法，你也要把高人给找着。实在也找不着，唯你是问。遵旨。韩定武嘴那么说，其实心里就在骂呀，有这么不讲理的吗？我有什么招？我上哪儿找这大活人去？哎呦，可要了我的命了！他跟国舅马兰第二天吃完早饭，早早就来个接触，通知各城门的人，如果有人接皇榜，随时报告我知。韩景武说完回了府了。上午没人接榜，快到中午的时候，顺着朝阳门来个小伙子，这个人头上戴着一顶破草帽，身上穿的是开花袍，露着科技带，穿着一双破洒鞋，脚面里边拿袋子勒着，腰里的系根带，肩头上飘着一担柴火，这两滚柴火都出了汗。就见这小伙子脖子上啊围一个毛巾，那脸上花了五哨，但是你仔细一看，长得可挺俊。他急匆匆来到城门这儿，一看有王榜，把柴火飘着发去，把脖子上的毛巾解下来，一边擦汗一边看，看了那么几遍，微微一笑，伸手把黄榜给撕了。看守黄榜有不少当兵的，其中有个领头一看，问你怎么回事，什么老爷，你怎么把黄榜给撕了？打台这小伙子一乐，我说你怎么不讲理呀、这黄榜的明文规定，不是张榜求贤吗？谁把榜接了，谁就是自愿报名。我说你怎么还说我不对？这当头的上一眼下一眼看看，我像你这模样，你还叫闲人呢？你能降得了那怪兽吗？你能指出那叫什么名吗？小伙子，咱可把话说清楚啊！你要那么脸，一笔勾销，没有话说。假如你要办不到，皇上一怒，把你们家祖坟都得刨了。这位官长，你放心，没有三把神杀，不敢倒反西西。我既敢接榜，我心里就有数啊。但愿如此，早知道了，哪里去跟我们见大帅。说实话，把这小伙领到金营殿帅府，你在这等着。小官说完了，到一个禀告韩金虎，韩金虎就着急了，一听说真有人把黄榜接了，乐得他直奔，人在何处，在外边等候，叫他进来。小伙子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见着大帅说话留神啊。这小伙把衣服抖了抖了，不抖那还好点，这一抖了刺啦又扯俩口子，这衣服太糟了。当兵的也不敢乐，心说这位是穷疯子。但见此人迈步走进大厅，见韩金虎躬身施礼，草民参见殿帅驸马爷。韩金虎看了一看，一皱眉，一看太破点了，这不要饭花子吗？就这模样 你还有什么特殊的本领？我你这人叫什么名？在下姓高，我叫高彦平。啊，哪里人？南京人士，祖居紫金山里边。啊，山里边，怪不得你穿那么破呢。我那黄板你都看清楚了。回复马爷的话，小人都看清了。那倒好。我你能知道那野兽叫什么名？这个不敢保，但是我心里头有点理儿。啊，会武艺了，练过点粗拳笨腿。那好了，我要当众试验试验啊！要看你够条件，才能领着你到皇宫大内朝王拜驾。你都为啥？驸马，我可不敢吹。你要问我会什么？长拳短打，马上步下软硬功夫，飞檐走壁，攻杀带走，是无一不能。干！你比我还能的呢。这牛锤的乌丢乌丢的，那我就考你一手，你有那个飞檐走壁，本驸马看见。就见这个高彦平把腰里的破袋子收拾收拾，就在殿帅府的厅下走行门迈过步，啪练了一趟拳。韩金武还真不认得这个拳叫什么名，越练越快，越练越快。再看高彦平双脚撇地，啪身子往上一坐，使了个燕子三套水，往下一落，好像四两棉花掉在油盆里头。两旁边的御林军士鼓掌如雷，练得真好。韩金虎也乐坏，他瞪眼睛正看，就见这个高彦平在他面前一晃，提身站住。驸马，我练完了。哈，行行行行，随我去见驾。不，驸马你等等，你往我手里看看，我拿的是什么？你手里什么？我看看。就见这高彦平把手一张，韩金虎一看，顿时吓得是热汗直流。